接着早上所说，早上我们提到一个观念，我希望大家谨记哈。那我们所学的一切也都是从这里来的，那标准一定要出来的。所以在整个学习当中，我们希望大家谨记，作为一个修道之人，他跟世俗人不一样。那这句话我们想大家也知道哈。那什么叫世俗人？什么叫世俗人？俗还俗念的就是世俗人，以世间为念的叫世俗人。他跟你穿什么衣服可能不大有，我们现在会穿这个袈裟，其实它是用一种表法，但并不表示说你穿的袈裟你就是修道人，因为你的念，你平常用什么为念？当我在衡量一个东西的时候，我们比如说我们平常在看一件事情，我们要看这个人的道心，还是看这个人的修行到底有没有增长，其实很快啊。你说我这个水晶多少钱？真的哦，好难得，你福报真大，我大概就知道了。我当然我们平常也跟人家谈这些啊，因为随顺吧啊。但问题，你看到人家拿一个水晶的念珠，我好喜欢哦，就这样。那代表什么？你念念还是以世俗的东西为主吧？啊，我们现在看一个东西，看它用什么角度来衡量。啊，我们看到这个人啊，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在团体里面，我们无意中会把活弟子分等级，那为什么会分？用什么分等级？就以他供养多少钱来分等级，你就知道这又是俗念。我们要面对不同人、不同的身份、不同的背景的人，我们有惭取之心，这就宿命，这就宿命。当然，我们也我的意思，我在这里讲，并不是说我们每次都故意自装自己很清高，上上下下来一切都平等对待，你那个平等恐怕是傲慢。我的意思就是，有时候对不同的身份，这就看你的心。不同的身份的对待，是因为要不让他生恼。但你的心本身有没有惭取之心啊？你并不能有，因为你如果没有惭取心，你一种慈悲的应他的根性、应他的身份。有的人因为他觊觎他的地位，他比较傲慢。你要没有给他适当的尊重，他连入佛门都不要，因为他本身慢重，很慢，慢心很重，他必须比别人多一点尊重。这时候为了顺应他，但不是参取他，这不大一样。好，那所以这里面，当我们自己起心动念，或是引以为欢喜的时候。所以欢喜就是我们以攀权富贵觉得自己很荣耀的时候，其实很明显世俗。我们对小孩子不会一下呵责，我们会多方鼓励。为什么？这个小孩子还不堪如此，那么有那么直接的呵责，你必须要给他现在能承受的方式来教育他。这是应激，应激跟残取不一样。好，那所以说我们这整个谈就是说，我们必须要有一种离俗之心啊。那什么叫俗？不是我不与世间人相应，或者不是这个意思，不是我跟任何人都不接触，或是我自己用某种形式上。以便于跟世俗人有一种标新立异的做法，这叫离俗，不是。 我们如果要把佛法直接谈高一点彻底一点，离五蕴之执才叫离什么？离开五蕴的执着的才叫离俗，照见五蕴皆空的才叫离俗，这才叫脱俗了。所以我们必世间诸法的无常虚伪啊，能看得清楚的，才能真正离俗。我们能处在这个世间俗世当中，却有离俗之心。能慈悲利益于众生，却不会于众生生懒惰，因为你有我们常讲的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工作，所以你必须要知道世出世间的核心意义在哪里。好，那这个后头的整个法的精神才会出来。好，我们早上也提到，所以我们要顺以道教，我们必须要能勤目度世之业。你知道这个又是什么意思？我这勤目就是我爱慕嘛，我敬慕度世之业，就是能利益众生，能超越世间的这种，能超越世间出离三界的这个解脱之业。那我们以什么为重？好，我们这样来看，我们现在的环境一直在变。第一个，一般人以自己的生活需要努力经营，在上一等的人以利益世间的慈善工作为重要，对，那再上一等人不做世间恶事，不染着世间善事，寻求出离三界，这是更上一等人。然后还有一个上上人是什么人？能行菩萨道，既不染着世间，却也常于生死海当中利益众生，这是菩萨道。好，那菩萨道是最好的咯。菩萨道有没有离开度化众生的一切善行？没有。但菩萨道跟第二等人以慈善工作为主的是不大一样的，因为第二等的慈善工作为主的，他其实是以世肯定世间的，他是爱着世间的，他行一切善法以便寻求一个善果，它是一种执着的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在做很多弘法事业，有时候在这个弘法事业里面本身是善，但这个善里面是吧，却对世间是爱着的。你就算做了很多事情，你对世间是爱着的。所以现在我们来看啊，假如我们在同时在一个世界里面，我们看一个人利益很多人，做了很多弘法利生之事，和一个人默默寻求解脱，谁功德大？我们一般人他会以他外在做的为重，而不问他内心想的是什么。那我们是不是要去毁谤那做善事的？不是，因为他很可能是菩萨，因为他在做善事利益众生，他走入人群，他可能是心不染着的，那可能是染着的。我们讲这句话是告诉你自己的，而不是拿去衡量别人，因为别人可能真的是行菩萨道，他可能也是跟世间人，就像《缘觉经》里面他示现自己的罪过，但依然赞叹反省，这是善知识，他有过失，他也示现自己的罪过， 但他却一直告诉他，我有罪过啊，你们不要跟我学啊，这会有造业报的啊，这有什么，你们应当怎么修梵行。末世他主要什么叫善知识，能相应缘觉的这样思维的人才是真正善知识。他落入到世间里面有应对的种种善巧不大一样，他可能必须在家，他可能是出家，他可是他不管怎么样，他视线的这一份烦恼相本身却教导你要修梵行。他不会掩藏掩饰自己的过失，但核心的价值就是他心相应着法。那我们看不到，我的意思就是说，当我们看不到，我们在抉择这个世间，你有没有勤目度世之业，而是碍于这种世间。因为我们现在会经常想，我们要广度众生，我们要利益众生，我们要行啊，如何让佛教兴盛，这些话都很容易让你迷失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其实你在做种种利益众生的事的时候，其实是背后隐藏的是吧，肯定世间的，肯定自我的，所以会在很多地方区别。会怎么样的区别？看到别人弘法利生广度众生，会生嫉妒者。如果你想度众生，你怎么会嫉妒别人度众生？你巴不得他，巴不得他度更多啊，你怎么会嫉妒？所以这里面都很多观念。好，那因为我们现在慢慢都从外向去论修行价值，结果大家不好极静，不好降伏，内修烦恼，内修度掉自己烦恼，希望从外去强调修行的意义，修行的价值，结果大家尽量从门面上去准备啊，不知道现前一念如何降伏自我，这才是重要的所在，降伏自我的妄想。好，我们总是希望能在很多地方能够唯求善名，你刚才没注意，这就唯求善名，希望在我一切修行当中，我可以甚至抛妻弃子，我可以不失一切，但你们要记得我哦。这麻烦就在这里，你什么都放下，有一个自我肯定却留着啊，你我做了一切心那个啊，我正深山修行的时候，你们不用来看我，但记得我在深山修行啊，这不就是善名吗？他可以忍一时，一年两年十年二十年他不跟人家接触，但他以后将以此为善名的依止处，心不堪寂寞。众生会不会有这种想法？会。你会不会有这种想法？会。但要警觉，还起这个念头已经堕入世间，是不是？这都要很谨慎的。好，所以我们会以我们会勤目度世之业，所以我们在看待世间，在那引领世间的时候，我们会叫众生行一切善法，以便除他的罪过，以便增长他的福德，但我们不会以此为重，我们不会就此停止，我们会慢慢接引他真正的出离解脱，这是一个价值，这是你的那种修行的目标。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人他很用功的，比如说我们看到某些人他很用功的，对他所做的事情很用心，很尽责，但可是他放不下对错是非，他不是戒禁练心，他是执所做事的圆不圆满，其实这就掉下去了，这都很危险哦。我们做事不能不负责，但在做事负责的时候生恼，但也不是修解脱法， 我们在修一切善法，无非是要让你自己解脱，切不是在善法上吝生自足。这都是一种这种原则里面衍生出来的啊。当然，我们尽可能把这种观念、这种观察提供的更详细，那这样我们未来在修的过程当中，我们比较容易抉择到自己其实以为我很尽责，他们怎么都不用功，结果到最后那个不用功颠倒，那个很尽责的也颠倒，哎，怎么两个颠倒？因为都不是用解脱心，都没有用解脱心。所以应该是情目，那种解脱位的意思在哪里？那一旦你心目的这种度世之业，你会怎么样？时时以它为重。所以你看，度化一切众生，行一切慈悲善行的时候，始终都有一个心念，怎么样？随舍。所以我们讲的三轮底空，等于是以般若之智行一切前五度的修行啊，菩提之良论都这样的。你会以一切啊，以相应实相为你心目之处，你知道吧？就你所做一切时，是都会以跟诸法究竟义相应正心来，你的心会放在这里。那你心放在这里所做的事情，就尽你会因为你心真正的爱啊，敬爱这样的法，所以你的修行会经常自我提醒要以这个为重。所以你常修行，你也不会流俗啊，因为你内心所耗要的法是这样的味道，跟世间，你就算现在有众多人拥护你。你也不会爱做啊！现在你想要解脱了，有数十万人、百万人在那里为你哭泣，你明白吗？你不要要走之前要做莲花的时候，还屡屡回头望路也。哎呦，这群人对我多好！你看，可见我这一生度还不少人呢。你就完了，能度所度，不相应法，生有能度所度心，你度多少人？不知道了，但我知道你没有度到你自己啊，不是吗？你身见所爱啊，你以世间一切这种我有为相生爱着啊。所以有人先问，哎呦，他还有福报啊，他怎么样？都是从世间量、世间的东西去衡量，这都不是度世之业，这都是很细微的啊。所以有时候当我们自己心念不守护啊，往往以世间一切事为爱着处啊，啊，爱着这个，你会弄到你这两头不是人啊，你会很苦的。到时候你就开始，这个才叫真正修苦行哦。什么苦行？又丢又捡，又丢又捡，很怪的。自己一直在丢垃圾，然后一手丢垃圾，一直手捡垃圾，这样你会经常做的这莫名其妙。很用功修，一世间爱着住又不爱着，但却一世间该舍住又不舍。对，一世间所有的啊，我们不能不要爱着啊，就看起来比一般世俗人更加亲近了。对，哪些不做不接触的都做到了。但以世间更细微的爱着有没有舍离？没有。所以你会发觉怎么修怎么都好像不会清净，怎么修怎么都不容易得到那种修行的解脱的乐。你就一手丢一手捡，一手丢一手捡，那一直在那里中中中，哪会得到？好，再过来我们看第二。我告比丘，复有二事令法毁灭，何谓为二？一，不护境界，不摄其心，不修智慧，续妻养子，放心自意，假作自身，以共相我。二，半党相着，正奉法者， 欲立现堕，故为言义，啊，谓之愚常。内外恶行，外扬清白，啊，哎，视为恶事，令发毁灭。哎，这个我们来看啊，第一个我们看又有两个，现在就是依着法一二三四啊，佛依这种顺序啊，帮助大家容易意识啊。那如果说二有两个，有两种方样态，有两种行为，它也会令法毁灭。因为你看啊，法毁灭在哪里？其实我们要讲说，修行外道。魔其实不会根本破坏佛法，其实是狮子身上走最容易，因为它的表征就是佛法，而表征佛法的比丘尼自己破坏佛法，所以佛法在世间不能存在。为什么？那个表征佛教的自己本身违背佛法，所以让人家轻慢。所以之前有一位啊，他是现比丘尼像，哇，这里也闹得一塌糊涂啊。后来他现在不穿比丘尼装，开始穿的哦，化妆的非常漂亮。这时候看他化妆的非常漂亮，称为什么上师，一听，哎呀，太好了，你知道我意思吗？他穿比丘尼像我怕，他不穿比丘尼像的时候我就不怕了。那跟佛法慢慢无关了。你外道，你不要破坏佛法，你破坏佛法，佛法要利益众生的因缘就没了。你破坏别的，佛法还可以读，是好。那我们看到，你另有另法，另有恶是另法毁灭。何谓为恶？一不护境界，不摄其心，不修智慧，这跟前面一样啊。就是因为你不护境界，不摄其心，不修智慧，你会蓄妻养子，放心自意啊。蓄妻养子，当然这个在这个情况啊，在日本就出现了，它是变成正常的，它是正常的啊。所以我就想说，有一次我在那边读书嘛，刚去的时候有一次。跟他们日本的几位，当然我不是一定要去诽谤他们，或是因为就这一点上，因为他们有的日本出家人其实品德素养啊修养也不错，但我讲的是这一点啊。那有一次他们有的其实品德真的不错，也用功修行也有了啊，但毕竟跟世俗人已经快混在一块了。有一次出去，他们说：“哎，你怎么不结婚？”我说：“这我没有问你为什么结婚，你来问我为什么不结婚？那整个竟然你看能倒成这个样子，这是一个基本信念嘛？啊，这基本一个出家之为出家的基本条件的嘛？嗯，问我这个，我就觉得很压抑啊！我连回答都不想回答，因为我不好问你们为什么结婚，你在问我为什么不结婚啊？这距离太远了啊，已经变成一个习惯了。好，这个到后来会不会慢慢出现这种现象？其实我们早期曾经有分过两派，我们的佛教会听说有这样一个讨论过，就是出家有一半，就是分成什么，有一部分出家人可以结婚生子，有一部分的要就是不要，就看你要选择什么啊。你看呢，还好后来这个讨论呢被否决掉。竟然有人能动到这个念头，韩国有没有？韩国有。其实佛法走到现在，包括藏传有没有？藏传的大部分都已经有，是少数他们称为上师的，既要站在宗教师的形象，其实又跟世俗人走的一样啊。那天主教他们也是啊，天主教基督教如果以基督教来讲，他们又走得更世俗。反正这一方面，这个在宗教的流传里面不被世俗所打垮了，不必须要迁就于世俗 这种心，这是一个很多宗教都必然的路。那佛教是不是如此？未来这种现象会越来越好。好，我们现在还没有啊。好，可是问题啊，这样的心有没有？因为这就是见属心啊，一个见属爱啊，他不护境界，不摄其心，不修智慧，他想要拥有什么？那不是很多子吗？很多妻吗？伴侣啊，这种伴侣心啊，是不是？这种伴侣心，我们不一定要是说你现出，当然现在如果很明显的续妻养子，在我们这个环境里面不可能，但私底下的那另外一回事。那等走到未来的时候，那这个可能性就会发生出来。正如刚才我们讲的，日本韩国它已经有这种现象啊，而且是还以为主流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没有，但没有是不是我们就表示我们这一条我们没有？不是啊，见属心就是啊，那位希望您隶属于我，你就像你是我的法子，其实也差不多了。什么叫法身？以法，我以法滋润你的法身慧命，这才叫法身。如果没有法，只是关系的话，这都是见属。虽然还不至于把他当儿子，但这种互相隶属之心啊，其实都是一种见属爱，都是一种见属爱啊。那人跟人到最后很少以法相互滋润啊，且以互相细数，在情感上得到你的支持啊，我不管你是非，我支持你，你也支持我，因为这样在一条修道路里才不会觉得寂寞。缺少一个人修行里面那种，我们在修行这条路啊，有的人需要有人为伴。因为我们怕寂寞，我们需要有一个挚友经常来安慰我们或是伴随我们，但在这相处之间却少有法义，没有法的关系其实也差不多了。你看 修行人走到最后会有一种，因为他一切是以佛法为根据嘛，走到哪里他不一定要跟人有很密切的关系，纯粹跟人的相处都是照着戒律，照着戒律，照着佛法的关系，我到这个地方我如法如律的相处，不寻求特别的关照，也不需要为了寻求别人对你的肯定跟不否定不排斥，我们必须要阿谀谄曲于其他人，不需要，不需要特别去谄曲，你可以做很多同事社，例行爱语，这是为利益众生，但这就是为了利益众生，不是因为你有所恐怖，希望得某种利益，所以必须要跟人有周旋，必须要建立一个紧密关系。在这条修行慢慢的修行路当中，希望有人为伴，这些人不要离开我，那为了不让他离开我，我可能不分是非的无条件的支持守护一个人，而不是以佛法相互劝解。我讲的是这个，所以变成道友之间相处慢慢只是在彼此如何建立深厚的感情，而不是在法义上相互支持。那这个时候还是浅的。那有的人到最后说，因为见属心很大，想要拥有更多，看到自己的弟子做好做坏不管，只要你忠于我这个师父，要是我们照理讲，今天我要是为你师，我就教育你，你到最后要觉得这个师父 经常好像唠叨啊，你要离开你就离开吧，你就离开。那个有的人会挂碍，像那个一教经，你医生给药你不吃药，不是医生的果实，而但医生给药是医生的天职，所以他不怕你背离他，我只守护你，我怕你堕落，我该有的慈悲，但我不怕你背离，我不用怕，因为作为一个师长，他唯一的价值就是在佛法利益他，守护他，让他在修行道上能成就，除此之外多余的东西也不需要。修道人这一份情操要有，不要挂碍，挂碍到怕自己失去，怕失去人对你的肯定，不需要。一条路走到最后可能就是你一个人，其实我告诉你，事实上本来就是一个人在走了，不然你看有的人死了，你看你也没跟他走啊，是啊，你的师长走了，你只能跟他讲孙子，那还能怎么样啊？他走你的，你也不能跟他跳下去一起走啊，走到最后都是自己在走。这个心情要肯定，就是一个在道修道路上不怕寂寞，以法为尊以法为重的这一份修道的心要有，走到哪里跟人家结法缘，但不互相牵绊。还有那个人好久没跟他打电话，他会不会误会我啊？钦差啦，不要怪这个。我们现在变成有时候时候到了，那最近有收到一个讲好吧，过年他们问候了，那问候的时候写一些语词，我看有点也好啦，不过就是感觉那个语词有点比较用世俗过年的味道来谈。谈完的时候又加注自己的俗名，加上自己的绰号，我一看怎么会有这个。其实过年要不要打电话问候，现在不问候有人会怪的哈，但其实应该是一种恭敬啊，应这个节啊，恭敬师长，这个可以的，或是给众生安慰鼓励也可以。除此之外，如果有太多人情世故的挂碍，大概就不用了啦。你这样扯要扯到哪时候才了啊？你怕的是应付人情世故，不是我们菩萨出家人在修行不应付人情世故，但所做一切事情是在他对利益众生上有帮助才做，或者不要做。太多的世间的牵挂也一直慢慢的透露到我们修道人的心里，所以其实你就很难得一时清闲啊，总是有好多的牵挂，有时候怕让众生生恼，不得要配合啊，那是因为你慈悲你忍辱。如果到最后是因为你自己需要，怕你不跟他接触，慢慢他会忘了你，他不护持你，哼，我看这就神了吧。如果什么都没有也就算了。那有的人讲说，哎呀我没福报，修到这里都没人护持，你看起来就不大福报像，从你开口就像不大福报的样子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现在还在计较有护持没护持，你就好好修就对了啦，这个东西就拿掉，你不要去用这个角度去思考，不要参取这些。好，你看，放心之意，假作自身，以共香火。一些人必须要不断的想尽办法获得利益，以便维持生活。有没有？有啊。最近也听到一件事，听了就让人家很哀伤。一个好好的法师啊，他以地位来讲其实都足以，这个他哪行，我觉得有就没有，因为 本质上的问题，就是你没有你就过没有的日子，真的不要去求了。那你必须要用你的资源，用你现在的人脉去做生意，去玩股票，去买法拍屋，以便于再卖。你真的那么需要钱，那就在家就好了。你为什么要这些呢？好不好？你再努力再努力，终于积了1000万2000万好了，去盖道场。不用了，道场很多，现在要放给人的没人而已了。你不用去存很多钱买地盖道场哦，现在不用，现在只怕你没德而已。你有德，未来道场很多会给你的，你管不完啊。很多人拼命积钱，不用积道粮，积修道的菩提之粮，其他你不要去想。现在很多人想要把道场给人，但又不敢以随意给人，烧他一生的努力辛劳。现在是找不到适当的人，有适当的人，很多道场都愿意给的，你信不信？我说你眼光不看，我没有连这个眼光，等着人家接道场，这个眼光其实就错了。那我只是说，你要那么贪，你也贪，你也不要这种贪法。你为什么自己要经营事业做这些东西？何必去争执这些世间这种东西？所以我常想说，如果连这个多少钱你都能挂碍，怪不得你会残取世间的。我不会讲说连比尔盖茨来我们都不羡慕，因为我修解脱法，他们修解脱法，我以此为重，我庆幸我自己得到无上的宝，我怎么反过头来去追逐做生意，然后在这里定价钱给多少钱？我们有很多人读了书，佛学院读一读，到最后做什么？专心做金蝉啊！我随手拈来不少哦，何苦？这个意义，你难道就是为了钱才出家？你想一想，当初你剃的头的用意是什么？你把自己最宝贵的东西舍掉去追逐，其实你不用追逐就有的。为什么？我的白毫就是在守护出家人的，我的白毫功德会分一分守护修道人，你绝对不会去得到。你说那我不够用，因为不够你贪欲用了啊，修道一定够用，一定很适，你的修道会刚刚好够用啊。要不要符合你的贪欲？但不一定能符合你的贪欲。你要信得过这一点，不要求。走到哪里以佛法为重啊！你不要去蓄积你的势力，结伴结党啊。后头再讲，你想要维持你这个势力，想要增加你获得你所爱的这个东西的这种思维，其实都是多余的，因为这些东西到最后都不会在你身上留着。想尽办法用什么？有时候我们要觉得是怎么把自己弄到这样，你不觉得很可怜？用种种方式，用种种技巧，用种种语言，寻求更多的利益的获得，都是属于这一类啊。巧立种种名目，有的真的好像坐在慈善事业，其实他在追求他的广大事业的版图。做是做善事，但其实背后一个更高的版图心，领袖一方的心，这都还是世俗心。舍舍舍啦，放放放，不要再做那个东西。所以你了解这一点，你不会引以这个为羡慕，你也不会自己到最后一直往这边经营。所以有的人呢，因为长时间日积月累，那种心已经熟，心已经已重了，他听不下去了，他那个心已经很难升起觉照了， 真的是这样哦，久了以后很难回头。有的那种习惯到了八十几岁了还不能回头，而且那个名利之心是越熏越重，明明都已经进棺材一半的人，竟然不能舍不能舍，还不断的贪，不断的污，不断的拿，还是这样的。你就觉得说我们这种没修行的都尚且知道，再贪也没几年让你用，你就已经准备差不多要行将 入土的人，你要这个干什么？我们都道理很清楚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有些人道理不清楚？因为他久熏修故，已经没有那种觉察。在一个地位上，在一个生活形态的自我认知上，已经经常熏修一个熏习成一个习惯性。所以你看，我们现在趁我们现在还有这一份很敏锐的这一份很单纯的道心，提早建立，这是你的福报。你一开始就打预防针。好，我们看第二个，半党相左。好，你看互相结伴结党，正奉法者。为什么他会正奉法者？因为奉法者刚好显出你不奉法，他把这个他奉法者，因为他是一个跟你对比的，所以你会觉得不安。所以当你在看一个精进修持的，你明明认为他是如法的，但你会不安，你会否定，你有问题，你再跟他形成一个对比。除非他真有在你内心认为不如法处，他有如法处跟不如法处，以如法处我随喜赞叹，以不如法处我心知肚明，我很清楚，我不会去否定他，但我不会，我会自你如法处我赞叹，不如法处我不会随喜。那这个时候我当我们在抉择他的不如法处，倒不一定要，倒不是要否定他的如法处，只是你对于对跟错比较能抉择而已。但如果你发觉你在对于人家如法处也不能生起欢喜，甚至会对立，那一定你内心有问题的，有烦恼，不乐见善法。照理讲，你对于清净修持的善法，你依于你是善心故啊，你是有在修持善法，你会升起一个欢喜的，这是比较清净的，是这样啊。意蕴限堕故啊，意蕴限堕，就是我们要结伴结党啊，正奉法者，我们要结个党，所以我们要让众生堕入于你的，等于被你的思维控制，被我模糊，以便于顺从于我，所以我能怎么故为言义啊。我巧说，用种种奇语，用种种语言啊，怎么样让你啊令限堕？为什么我们能结党？你结党就是你认定我，那我要认定我又没德，我没德又让你认定，那我怎么样为之愚惨？我怎么样，我就用巧言令色来改变你，让你误看以为我有德，以便以我结党，然后去否定那个跟我不一样的人，会不会？会。我们会这样用这种啊，所以想尽办法。当我们不断，这个都是很细微的哦，很细微。怎么样？我们的其实我们内心是另有挂碍。当我努力，比如说我努力为你说法。当我努力为你说法的时候，其实我讲的都是正确的，我讲的都正确的。那本身对方可不可能得利益？会。但说法的人当下其实有一个动机，就是我要寻求你的认可，其实隐藏的一个恶行。好，他在寻求这个认可之后，到最后他要把你引导到他这一边，也就是说这已经不是是非问题，只是寻求肯不肯定的问题，这是很大问题啊。 有时候很有意思，这个都是很细微的信念。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坚持一个法义，这个法义啊，我们很少依法不依人，所以依法不依人就是说我不依，我是依法不依人，不依外在人，其实还有一个不依你自己。比如说我们在跟他讨论理解某种佛法，发觉我们错就错，就这样，别人错对依法不依人，你错对也是依法不依人，你必须有一种勇气，我依法不依人，我错就错。那有时候为了寻求别人的肯定，你用巧言，然后寻求模糊对方对是非判断，以便迎合你的立场，其实这都愚禅。好，这里面禅啊，在简阳圣教论里面讲，为欺彼故，诈现公顺，心取为体啊。为欺骗对方，诈现公顺，用种种的语言顺对方心，以便能欺骗对方，这叫禅。那心取心扭曲啊为体啊，所以这个心不直啊，是吧，半挡相左啊，正奉法则欲令现堕啊，故为言语谓啊谓之愚禅，内犯恶行啊，外扬清白，视为恶事，令华毁灭。内犯恶行但外现清净，其实这个心就是心歪曲了嘛，他外现清白以便让你认知，然后其实内犯恶行，所以让大家就是看似清净。你看我刚才那个讲的是怎么样，缘觉经里面的情况刚好想翻过来，他会赞叹犯行，但他有时候有过失，他会视线过失，他的过失我就是过失，而且过失会有哪些因果，他也让你知道。但是当然不是每个菩萨都这样的，他有些菩萨到最后他示现的是什么，我不清净，但我说不清净，我不会让你我的不清净讲成清净，以便让你误解对错是非，不会，他不清净不清净，然后他会讲说你们应该尊重清净，我不清净，他会这样啊。那像你现在是内犯恶行，外扬清白，结果反而混乱了，反而冤冤啊，视为恶事，令华毁灭啊。那我们再看，佛告诸比丘，复有三事，从三啊，又从三个面向来，令法毁灭，何谓为三？一，既不复境界，不能摄心，不修智慧啊，这个第一个。所以前面的这个不悟境界，不能摄心，不修智慧，都是所有问题的来源，毁坏佛法，让佛法毁灭的根源。所以你要守护境界是一个，不能摄心，不能等于是没有修戒定慧，是一切问题的来源啊，不修智慧。二，自读文字不是句斗，以上着下，以下着上，头尾颠倒，不能截了意之所归，自以为是。这个现在这个问题啊，我们有没有？我们当然还不至于说不是居多了，好，我们也不会以上着下，以下着上，那后来以后会了。有些其实有些状况已经出现了，好，不过像我们，因为如果在一个大家受教育比较高的，句斗出问题还容易抓到。但我们现在头尾颠倒，好，不能截了意之所归啊，自以为是，这个后头倒是会，不能截了意之所归，这有没有？现在到处都是。现在这个问题就，我们很在乎，我们要做一些研究啦，一段一段话，这个一段一段话，却不知道这个意是真正的精神啊。这把那 把文章分割下来，只就那一段去解读。这里我们现在所有在教学里，其实现在出现的很多佛教学术里面都是出现这种问题。包括你们现在在读的很多书都隐藏这些问题。什么问题？穿凿附会，把很多文章经道理啊，把它切割了，然后就以这个来引以为这部经典，抓一句，就把这一句当作这部经典是这么说。有一个学者啊，他在毁谤智者大师，结果他什么？他只是智者大师里面的某一句话，这句话是针对对峙西坦来的，然后就否定智者大师所说的道理。对，没错，智者大师有讲过这句话，但智者大师还讲过很多话，而你讲的你引的那句话是他的对峙西坦，他的第一义西坦不是这么说。你不怎么不整个看，你只抓一句就要去否定。我们现在如果把大智度论抓一块，你会觉得怎么是这样？哦，你会认为就这样。可是你在看他提其他的章节，咦，怎么又是另外一个说法？你不能融贯其义啊！就望文生义，取一段。这个真精神在哪里？不知道，所以把它扭曲的经，扭曲的这一圣教的道理。那这个现在我们很多都是，好，我们先休息一下，待会儿继续。
大圣经十一。